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。如果一个人身上发生神奇的故事，或许您会觉得偶然。如果神奇故事接连发生在一个家庭的成员中，那就不能说是巧合了。我们就来听听今天这户三代家人身上发生的神奇故事。我丈夫心脏不好，犯病时浑身无力，随时都能倒下。他还严重的失眠，性格急躁，爱发火。当时丈夫还不到40岁，孩子还小，给我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。我自己的身体也不好，30多岁时妇科病特别严重，子宫内膜增生。医生考虑我还年轻，不建议切除子宫，就保守治疗。刮宫、中药、西药治疗也没好，这个病困扰我多年。1994年10月，经人介绍，我和丈夫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我俩坚持学法练功，不到半年，丈夫多年的心脏病和失眠越来越轻，最后不知不觉全好了，性格也不急躁了，人也平和了，而困扰我多年的妇科病也都好了，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好。1998年正月15那天，我如往常一样，中午从单位骑自行车回家吃饭。那天出来，看见路边卖酥饼的，就买了几个放在车筐里。因为耽误了点时间，着急往家赶。骑自行车过马路时没下来，我被一辆装满货物的大货车给撞飞了。我人撞出几米远，落到路旁的一个大雪堆上，雪化了又冻成冰碴了，雪堆中间还有很粗的一棵大树，自行车甩出去更远，酥饼散落一地，过路的人都说这人完了。司机下来时吓得脸煞白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，是个年轻的司机，看上去老实诚恳。当我缓过神来一看自己在雪堆上，瞬间想起大法师父讲过，一位太原的老太太被汽车挂住拖了十多米远的事。这老太太当时心想自己没事，起身后果然没事。想到这儿，我赶紧爬起来，活动一下胳膊腿都能动，好像没骨折，内脏哪儿也没觉得难受，就是手、胳膊、脸暴露外面的地方被冰碴划伤了，衣服刮坏了，身上都是土，很狼狈的样子。这时司机也缓过神来说，咱们去医院吧，把你撞得够狠的，肯定撞坏了哪儿了，怕有内伤，到医院检查一下吧。我说没事，是我的原因，着急回家过马路没下车导致出事了，对不起，让你受惊了。看热闹的人都说，怎么也得去医院看看，万一有啥事，过后就晚了。其中有个人说，真没想到你还能活着，真是命大呀，你信佛吧。我告诉他们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我有师父保护，不会出问题的。我让司机快走吧，他还坚持让我去医院检查一下，看我坚持不去，就告诉我他是某某厂车队的，把姓名、电话号码要给我留下，有事找他，到什么时候他都不会赖账的。我安慰并告诉他，你什么都不用留，别多想，看你也是个好人，现在全国修炼法轮大法的近1亿人了。有时间你也看看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你会明白很多做人的道理，也会受益匪浅的。对今天发生的事，你就不会觉得奇怪了。他一再说，谢谢， 我今天遇到好人了。1999年7月20日起，中共铺天盖地造谣诽谤污蔑大法和师父，对大法弟子疯狂迫害。开始我和丈夫都很坚定，根本不相信电视、广播、报纸的造谣宣传，照样学法练功。警察还有社区人员经常上门来骚扰，我们也不为所动。可自从天安门自焚伟案后，我丈夫受谎言影响，对大法产生了怀疑和动摇，慢慢就放松了学法练功，最后完全放弃了修炼。放弃修炼后的丈夫，他身体又出现不适，低烧、盗汗、食欲不振、浑身无力，医生开了一堆检查单让他彻底检查，得出结论是癌症晚期，而且是转移癌，都已经转移到骨头了。大夫告诉我，咱们医院没法治了。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我难以接受，他才40几岁呀，怎么就要死了？我真是欲哭无泪，又不敢让丈夫知道实情。那时女儿才上高二，总问我他爸的病情，我像演戏一样两头都瞒着他们，心里怎么难受都得硬装着没事一样。我婆婆也修炼大法，我俩商量把病情大概和丈夫说一下，不告诉是癌症晚期，说医院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，只能是放疗、化疗，但对身体伤害很大。我告诉丈夫，你修炼大法7、8年了，也知道病的来源是咋回事，原来你那么多的病修大法都好了，现在只有大法师父才能救了你。我和婆婆都劝她走回大法修炼。丈夫怕死，心理压力特别大，同意重新走回大法修炼。我和婆婆就每天和她一起学法练功，她自己也坚持抄大法书、转法轮。就这样半年多也没吃药，不知不觉中身体一些不适症状慢慢消失了，人也越来越精神了，一年不到奇迹般的好了。再到医院做各项复查，所有指标都正常了，大夫都觉得奇怪，觉得不可思议，也找同行专家来会诊，结果都没有异议。我告诉他们是练法轮大法练好的。我女儿小时候经常和我们一起练功学法，知道法轮大法好，长大结婚后，有一次他和女婿俩出国旅游，看见国外大法红传的场面，震撼很大，拍了一些视频回来给我们看，对我们说，大法在国外那么多人练，什么阶层的人都有，就中国不让练，你和爸爸可得精进啊。我告诉他俩，1999年720迫害前，中国可有1亿人修炼法轮功啊。女儿怀孕时年龄偏大，犯妊娠高血糖，一直注射胰岛素，产检时医生怕是巨大儿，为了安全起见，让在预产期前1-2周住院催产。就在2014年1月9日那天的上午，同时催产的2个孕妇都生了，女儿却从上午9点多折腾了一天也没生。白天大夫要下班了，我问医生女儿怎么样，医生说胎位高，今天好像生不了。我们看女儿折腾得太痛苦了，建议剖腹产，医生不同意，说她自己能生。我和女婿只能焦急地等着，女儿心里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9字真言，求师父加持。晚上11点刚过，产房医生急促地喊家属来签字，说孩子胎位高，头大卡着下不来，得用产钳助产，有风险，必须家属签字，如果不同意 这么耗着，大人孩子都有危险。女婿当时急得一头汗，签字时手一直在抖。我安慰女婿说，别怕，有大法师父保护，我们不会出事的。夜深人静，我在走廊求师父保佑母子平安，同时让女婿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女婿念着九字真言，也就七八分钟，突然听到产房传出婴儿的哭声。我们问孩子是不是生下来了，用产钳没，回答说没用，头自己出来的，放心吧，母子平安。这时我才想起问生男或女，医生告诉是男孩，七斤六两。大人孩子从产房推出来时，女婿看着激动的眼泪都出来了。我说这是大法师父保护你们母子平安，他俩非常感谢大法师父，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外孙出生后我帮着带，到四个月大女儿上班时，我把外孙从外地带回老家，我一个人带他。外孙睡觉时，我在旁边学法练功，他刚会走路时就学我练功的样子，逗得大家笑。外孙一岁零八个月时的一天中午，我喂他吃大枣粥，有人敲门，我去开门，是婆婆来我家。当时孩子把大枣连核都咽下去，可把我吓坏了，那么大个枣核，两头尖尖的，万一扎到气管或肠子哪块，可咋办？我赶紧抱着孩子在大法师父法像前求师父保护孩子别出事。观察两天，孩子也没把枣核变出来，奇怪的是孩子也没哭闹，像没事似的。等到第三天，孩子顺利地把枣核变出来了，我那个激动啊，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。我和邻居说这件事，邻居的叔叔是外科医生，很惊讶，说就在几天前，他们医院有个两岁大的小女孩来就医，也是把枣核咽肚子里了，孩子哭闹不止。送医院做 B 超检查，枣核两头都是尖尖的，是横着下去的，食管、肠子都扎坏了，而且枣核往下走一段，扎坏一段，手术难度特别大，说你们太幸运了。我直接告诉他，我们修炼法轮大法，是我师父保护我外孙没出事的。如今，小外孙快九岁了，生病了怕耽误上学，他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，求大法师父让他病好。外孙懂事谦让，知道合作交流，同学之间闹不愉快了，他能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并向对方说对不起。老师们也喜欢他，经常表扬他，在班级被评为综合优秀好儿童。听众朋友，您是否觉得这一户人家的确很幸运？透过他们的经历，您是否也感受到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神奇力量呢？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，感谢您的收听。